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欢迎来到凌晨灵聊，我是罗炳传道。今天我们来看一则新闻给我们带来的一些伦理思考。日本教授林克彦的研究让他最近有点火出圈了，此刻他正面临着科学和道德的双重挑战。在四月时代杂志发布的2024年百大最具影响力人物榜中，林教授凭借最近的实验成果榜上有名。而他的研究成果是通过基因编辑技术，从公鼠细胞中创造卵子和卵泡，最终培育出了有两个爸爸的老鼠。或许在未来，这一研究能帮助解决不孕不育的问题，有助于帮助濒临灭绝的动物繁衍后代。然而，这些研究带来的最大争议是，如果这项技术有可能在人类身上应用，那么男人也有可能生出属于自己的孩子。这是基因编辑这把双刃剑抛给世界的伦理难题。而作为基督徒，我们也许会思考，这样做合不合乎上帝的心意？有没有可能过于高举自己？是否违背了我们的信仰价值观？又或者是否我们所做的超出了神所赋予我们的作为地上万物管家的角色呢？我想这些问题也许我们现在还没有答案，但我有一些观点想和大家分享。面对这样的挑战，我们不能简单的说可以或者不行，而是要回到神的心意和主耶稣的作为来看这个问题。首先，生命是神所造的，基因编辑所做的是在一个极为复杂的生命之上做局部的修改工作，而不是从零开始的全新创造。是的，科学进步固然可以用来预防疾病，减轻痛苦，但基因技术没有办法帮助我们超越人的有限性。技术的发展消除不了人类在地上的苦难、眼泪和死亡，更没有办法帮助我们消除罪的影响。在创世纪11章，人类的建筑技术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于是就自大骄傲起来，居然妄图建造一座通天的塔来荣耀自己，而最终毫无悬念的人类失败了。我们也常常教育我们的后代说要谦虚，不要骄傲，但在古往今来的历史中，你可曾听说过有一个从不骄傲的人吗？在人性面前，靠人类自己后天的作为何等的有限。圣经上说，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约翰一书2:16这样记载道，从世界来的，也就是说我们的骄傲是从罪而来的。事实上，不仅是人的骄傲，罪给我们带来的是整个自然界和人类的败坏和堕落，乃至永死的结局，这是我们无法靠技术发展来改变的。主耶稣道成肉身所做的是做超越肉体、超越基因的工作，他用生命做赎价，在属灵上把我们的罪彻底的洁净。他所应许的是要在最终结束罪死亡的捆绑，人得以借着耶稣与神和好，得以在将来进入新天新地。我们不是弥赛亚，主耶稣才是。要知道，再强大的技术也没有办法在地上描绘出不再有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痛苦的途径。因此，我们需要看见这一事实，用谦卑的态度来看待人类科学的发展，把荣耀归给神。另一方面，圣经并没有为基因技术的发展提供一个伦理准则，圣经提供的是智慧，但这种智慧需要我们有辨别力。主耶稣不仅是一位向患者施行奇迹的医治者，更是一位向穷人传福音、彰显公义慈爱的救主。作为基督徒，我们要以圣经的智慧为指引，关注科技背后所对包含的对生命的尊重和公平性的思考，在符合主教导的范围之内，确保弱势群体的利益不被忽视，同理患者所遭受的苦难。正如路加福音所说的， 主赐给门徒能力权柄，宣传上帝国的道，医治病人。我们要以耶稣为榜样，同理弱者，因为每一个生命都是值得神眷顾的珍宝。我们对用于治疗或预防疾病以及减轻疼痛和痛苦的人类技术研究应该抱着接纳的态度。医学技术的发展同样是神所赐给研究人民的智慧，我们可以对神有足够的信心，也相信他始终照管这个世界的运转。当然也求神在我们在也求神给我们智慧，在个案中谨慎的运用。就像1998年宣教士葛培里在 TED 的演讲中所说，问题不在于科技本身，而在于使用科技的人。弟兄姊妹，让我们以谦卑的心面对这个科技时代，既不妖魔化科学，也不盲从于技术乐观主义。我们虽无法凭一己之力创造一个毫无死亡、悲伤、痛苦的美好世界，但我们可以信靠神所应许的永恒盼望。在此之前，让我们秉持信仰的智慧，以爱心和同情心对待每一个生命，并以负责任的态度运用神所赋予的智慧，在追求技术进步的同时，也不忘捍卫生命的尊严。诗篇139篇13-14节说，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覆庇我，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知道的。愿上帝的话语指引我们前进的道路。阿们。